这个时候我到了厦门以后，就开始有福音的朋友来给我传福音。最开始是一些老外，因为我们的篮球队有特殊的优待，我们住在留学生公寓上，所以说我们住的都是世界各地来厦大读书的留学生。那个时候我就很奇怪，我发现为什么这个澳大利亚人啊、日本人、菲律宾人、韩国人，还有什么那个欧洲的那些北欧的人，不同颜色的，他们都信他们的这个所谓的上帝耶稣基督。我也不懂什么叫基督什么叫耶稣，我以为是一个意思，那个我也不知道中间有什么区别。那个时候开始我在想，这些人是不是被成功洗脑了，怎么他们就会这个信这个神信的这么的坚定。我记得有一次我请一个外国朋友吃饭，他在谢饭祷告，我就很不爽，我说明明我请你吃饭，你怎么去感谢你那个神，明明我花钱你谢他，哪有这样的道理。但是就是神就兴起这些环境，让我心里面开始有这个问号，有这个兴趣想要到底去了解一下，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什么样的一个信仰。我难道不是猴子变的吗？不是一直都告诉我是猴子变的吗？那你现在突然告诉我不是猴子变的，那我到底哪来的？所以感谢主，这是最支持我的观点。然后还有一次小小的经历，也很我拿愿意来分享。那个时候有一个菲律宾的一个印尼的一个姊妹，当时她信主了，她送给我一本《标杆人生》。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在那个厦门的那个海滩的那个公车站下车以后，他说：“东远，我这边有一本书，我想送给你。”然后我说：“啊，你这全英文的，我看不懂。”虽然我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在想学英文，但我说我这个看不懂，你这个整个这么厚一本，我说我从来没有看过一本英文书这么厚，我在学，但我不觉得我能看懂。当时他就跟我说一句话，他说他很平安的那种感觉，他当时跟我说：“我为你祷告，你就能看懂。”啊，我说你们这个太神了，这个跟科学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但我也不好意思当面否定他。啊，行行行，我就拿过来以后，我就跟他再见，然后我就回家了。很奇妙，那本《标杆人生》就我也没有说把它放在书那个柜子里，或者是放在一个别的，我就当时很随手就这样扔在床上。当然，大学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知道都比较邋遢，所以东西就这样随手一扔。那本书就在我的床头大概放了一个月，我都没有去碰它。你可以想到我都拉大到一种什么程度，就是床上乱七八糟的，反正那本书就放在那儿，也一直就没有拿。直到一个月以后的突然有一天，就可能就闲在那边无聊，然后当然我也不信主，我也没有祷告过，我更没有看过圣经，我也没有圣经，就那本书我就闲来无事翻了一两页，哎，我就觉得那几个问题就挺吸引我的。就是我以前在北京队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西单图书大厦泡一整天在那个图书馆里，想要去找到自己人生这个答案的那几个问题。你到底为什么而活？你来这个人生，这走这一遭有什么目的？你不觉得你的时间过得很快吗？你不觉得上一周到这一周好像很快就一眨眼就过去了？那么这52周一年，七八十年的我们的所谓的人生到底是为了什么？他给我列出了这么几个问题，我就开始一直读，很有兴趣，真的很感谢主。那是我读完的第一本英文书，而且我现在在重读《标杆人生》，里面还有很多的英文单词，我不明白，我不懂那个英文单词什么意思，但是一点也不影响我当时把那本书看完了，并且我对我的心里有非常大的一个冲击。虽然我不信，但是我知道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一种观点，有神，神爱我们，我们不认识他。所以接下来就很奇妙的，神就带领在05年的12月份，就是我信主的那个见证。当时我们厦门大学和那个华中科技大学在这个打一个中国的叫大超联赛 Super League， 是这个大学生的，就相当于 NCAA 这样的一个比赛。他们那个学校实力理论上在我们之下，因为我们之前有跟他交手过。在我不知道很多是南方的，有没有南方大学毕业的，在中国的南边上大学的。我自己经历这个南方和北方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南方的学校都很现实， 就像南方人爱做生意很现实一样。当时我们校长，我们那个体育部主任就跟我们讲，你们谁，你们这场比赛你们把华中科大赢了的话，奖金10000块，然后校长请吃饭，然后那个明年假期带你们去那个泰国那个东南亚玩，因为厦大在那个东南亚那边势力很庞大，各地校友会啊，就跟我们就是那些支票什么都已经开出来了，就让我们哇，这太好了，要赢了这场球的话，就这么多好事。当你特别想去拿到抓住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就会越发现自己开始紧张，因为那个时候也没有神。所以等我们上场比赛以后，就完全就变了一样一样，不是不光是我，五个队员哇，就是紧张的不得了。到临比赛还剩下3分钟的时候，我们还就是对手还领先我们10几分。如果你要打过篮球的话，你知道3分钟的时间对手领先你10几分，基本上已经把你给判了死刑了。所以当时那个心里非常非常的那个挣扎和那个焦躁和那种恐惧，你就觉得说好像你这个已经计划好了，你这边有收入，要买冰箱买洗衣机买电视都已经设计好了，现在突然别人说没有了，就那种把你抽空的感觉，哇，所以当时就很挣扎。教练叫了一个暂停，我们队员就到了场边，我当时都没有想到那个教练在说什么，我就在想到那个泰国的那个旅行，然后想到跟领导吃饭呀，然后想到奖金我怎么使用啊，我说完了完了，全完了，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但很奇妙的，就在我当时在这样想想想，你知道你那个脑子就有时候你就控制不了自己，他就在想一些东西，就在那个节骨眼上，哎，我突然想到，哎，不是有一个他们那个老外讲的那个什么神吗？上帝吗？哎，你能为我是不是也能做点什么呢？我当时就做了平生第一个祷告，我说你要是，我不知道你是谁，我也不知道你在哪儿，反正你要让我赢的话我就信你，你要让我输了的话你就 leave me alone， 你就以后不要来老是找来这么多人跟我来讲讲讲。因为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那个时候我说我为什么说神会他，所以你有的时候，如果有的时候你可能有一点着魔对一样东西，你也不要太担心，我相信神掌管一切，他也掌管你的思想。为什么这么讲呢？那段时间我就对那个韩剧很着迷，你知道那个韩国那个综艺节目那个韩剧，所以我那时候就很想学韩文，所以我就跟一个韩国人，就我们两个人是那种叫 language exchange partner， 我教他中文他教我韩文，然后在那边讲，哎，教着教着他就开始跟我分享圣经了。我说我是来跟你学韩文的，你跟我讲圣经了，哎，我的圣经也是韩文的，我也可以跟你讲韩文了。反正就是类似这样的经历，这也是在我当时那场比赛之前。所以当神要预备你，他要今天拣选在座的我们这些还没有信主的慕道友朋友，他一定会在之前给你兴起环境。就像那个摩西在神在呼召他之前，神让那个荆棘着火但是烧不着一样，他会 draw your attention， 他会让你感觉有一些事情，他不会就，当然那你需要非常大的信心，像我这样的人我没有那么大的信心，你突然说跟我有个有神我没有办法接受。所以神他知道我的信心小，他知道我软弱，他在我经历这件事，这个我的见证之前给我预备了这么多的人，那个韩国人，那本书，那个吃饭等等等等，那些经历就为了一个目的，他要拣选你。所以当时我问那个韩国人，我说他当时25岁，我22岁，我上大学晚了2年。我说他问我想干什么，我说我将来要挣大钱，我要做百万富翁，我要搞体育产业。我说中国现在都是到处都是钱，特别是篮球这方面我又懂，你看我又会讲英文啊，当时我还觉得我挺会讲的，其实现在来美国就发现当时讲的什么也不是。所以我说你想干什么，他说他用他那个中文也说的不好，因为我们沟通有困难，那个那种韩国人讲英文你也知道他那个英文那个发音，说后来我听的大概意思是，他说他要去济州岛那边有一个什么一个学院装备自己培训自己，得到操练以后去传福音。当时那是第一个人我跟我讲说他 为人，他人生的目标是传福音。我当时没有办法理解，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东西有钱吗？他说没钱，我还得去交学费呢。我说那你不是脑子有毛病吗？你还交钱，完了你将来你还去奉献，你脑子你怎么能这样想呢？但是你看，神也预备这些事情，所以我相信神可能也已经在你的人生给你预备了一些事情，你留心观察，你就发现那些事情其实就是一个目的，你没有信，他要让你信，因为他拣选你，你信了，他要继续带领你。因为我们刚才也有一段小插曲，你记得我两年前我也不会想到我能站在这个地方，因为两年前我还觉得我是怀着我自己一个美国梦来的。 OK， 回到当时见证05年的12月25号的平安夜，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是对我实在是人生转折点的最重要的一次，就是我信主。所以当时在教练叫完那个暂停以后，所以你看篮球运动员那个思维是跳跃性的，刚给你拉到这边，我现在再给你拉回到05年，所以大家要跟着我一起跳，要多运动，生命在于运动。神，哎，我想突然问一个问题，你知道神他给我们这个，我们经常说我们现在信主对吧，所以我们经常说啊，我们要让我们的灵大于魂，我们要就是我们的那个体，我们那些情欲或者是我们的那些欲望，我们要让圣灵来掌管我们。但为什么神又给我们造我们的这个体？我们总是说我们要把我们的这个肉体的东西给拿掉拿掉，但神他造我们这个肉体是为什么？提摩太后书4:4，是不是在4:4说神造一切都是好的，只要凭着感恩的心领受，借着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那他造我们这个身体干什么？今天我站在这边就是最好的答案。他要使用我们，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身体，我们没有办法跟人传福音。我站在这边没有我这个形象，没有我这个2.04米的身高，我就这边一个空话筒放在这边，没有人会继续坐在这边了。鬼魂啊，这是所有人都跑走了。所以我真的相信他给我们这个肉体也有这个作用，借着我们日常的生活，我们的行为处事，我们基督徒的榜样，让别人可以看到像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那样，我们去做光去做盐。所以该弃绝的部分我们弃绝，该被神使用的部分被神使用，你看神怎么大大的来祝福你，来带领你，给你你需要的平安和喜乐。再回到05年上场以后，情况完全就改变了，我根本没有办法想象当时的那个那发生的一幕，就哪怕今天已经过去了7-8年的时间，我在想到那一幕的时候还是很 enjoyable。 因为就当时我的四个队友就感觉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三分钟暂停结束以后回到场上，哇，四个人就开始，然后那个球场那个感觉也是好像变了一个事态，就是经常那个球篮板球哇就掉在我手里了，但是我还是很紧张，我告诉你我没有任何的变化。我当时不是说我祷告完了那一次以后啊，我回到场上啊，我像变了一个人一样，我变成超人了，我可以投，我还是同样的紧张，我没有一点变化。但是我就很奇妙，那四个队友他们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我拿到篮板球以后哇，我紧张的过料就传给队友了，他拿到球以后啪就三分球，后场篮板抢到篮板给他以后篮板反击快攻，到了前场以后还不去上篮，他又投三分啪还又进了，然后对手的五个人就像换了一个球队一样，整个一场比赛都打得那么生猛，到了最后那么几分钟就简直就是不停的失误。我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在网上找到那场比赛的那个技术统计，但真的是我估计要是使劲找一找可能能找到那一场球的录像。你就没有办法想象那到底是出现了什么问题，十个人打篮球两个队各五个人，就我一个人没改变，剩下九个人全改变，按着神的旨意在改变。所以到一分多钟的时候我们已经打平了，但是你知道我当时心里想的是什么啊？ 我真的是那个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十节他说我更愿意夸自己的软弱，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我就什么时候刚强。我现在也当众夸一次我的软弱。我当时在想，我做了我第二个祷告，我说那个什么神啊，把我第一次的祷告忘记吧，我不要信了，我宁可没有钱没有那个假期没有吃饭我也不要信了，我根本就没有准备好呢，我连圣经我都没有看过，我什么都不知道，你们这个教义，所谓你们这个宗教，我那个时候觉得这是个宗教，你们这个教你们讲的是什么东西我都不知道，我只是看了一个英文书，我还以为自己了解了，但是其实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这个信仰我不想信，我是一个以我自己为中心，我是一个理性的不得了，我觉得我就是神的人，你怎么可能在我的生命中给我再另外放出来这么一个神，我就是我的神，我不要信你了。所以我当时在场上我很清楚的记得我在祷告，或者说我在自己心里瞎想，你不要来，不要让我赢了，哪怕让我输我认了，我就不想赢，钱不钱以后还可以再挣，就这么随便就把自己卖出去了，这实在太不划算。但是像圣经上说的那样，事情的发生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是以神的意志为决定。我不能作假呀，我不能把球传给对手啊，我也没有说不正直到那种程度，所以我还是得干什么干什么呀。所以那些人还是在该做什么做什么，那九个人还是继续那样，让我没有办法想象的在做他们在做的，在成就我成为一名基督徒。所以当比赛结束的时候，不是像你们现在看到的 NBA 的那些比赛最后一两秒钟赢了那么一两分惊心动魄，比赛结束以后我们反超了对手十几分，在一分多钟的时候我们打平，说明当时我们赢了十几分，比赛结束的时候我们反超对手十几分，三分钟的时间里外里加在一起二十几分，我根本就没有办法相信自己的这个眼睛或者说自己的感觉。所以当时我一个人做到这个，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做到我们那个球队替补席，所有的人都去欢呼了，因为那是我们厦大的主场，队员也好粉丝也好啦啦队也好然后那个校友也好同学也好啊，都出去了，就我一个人坐在那边，我一直在想，我整整想了十分钟，想到那个托管那个看管的大爷都出来拖地了，我当时就看见他在我前面这样，哎，拖过去一会儿又拖回来，一会儿又拖回去拖回来，我眼前就看见他，我现在印象中就是他在我眼前那样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好像给我一个感觉就是信不信信不信信不信，我就在那边想徘徊。现在你就知道当时为什么神要让我在北京队经历那五年被歧视被人看不起，因为你是河南人，然后他会对你有很多的那种歧视的原因呢。我当时脑子里想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一点，我这五年以来我一直标榜自己是一个言而有信的人，因为我那个时候就在我教练面前也好在我队员面前也好，我不想让他们觉得我是一个爱骗人的人，什么大骗子之类的，所以我当时脑子里就有一个我们中国的古话，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既然你说了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叫什么，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发誓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既然我当时脑子里是这样想了，我就要做，是一个男人，你说到了就要做到，哪怕是你没有跟别人讲，哪怕只是你自己脑子里在那边想，你也要去做。我当时真的是那么想。可是你想一想，如果不是因为我之前那五年的那种所谓的磨练，你想一想一个跟你差不多大十六七岁的年小孩指着你的鼻子说你们那个地方的人怎么怎么样，因为教练都这样讲，所谓的掌权的人他都这样讲，那底下的人他可不也开你玩笑吗？所以那五年的真的不好受，但自己心里面也是在想，我就是要说到做到，我就是要不撒谎不骗人，我就是要该做好我的本，反而经过那样的一个环境也锻炼了我。如果不是因为那五年，弟兄姊妹你可以想一想，很多人或者说你很可以就直接很说一句， 哎呀，反正自己随便脑子里想的，就这样吧，就是换姑去了。洗完澡那边领导还等着吃饭呢，谁还想这个事儿？但是就是因为那五年的经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现在生命当中也发生和我刚才分享到的那五年，可能你觉得很彷徨，你觉得很挫折，你觉得自己很不爽，为什么我要这么苦，为什么我经济上这么难受，为什么我哪一个方面我肉体上，或者说我有一个什么病，我觉得为什么会让我经历这些，这可能是撒旦的诡计，为的就是让你埋怨神，为的就是让你远离神，为的就是让你离开神。但是一切都是神掌权，就像约伯他经历的那么多的事情一样，哪怕你当时可能不明白，但不要失去对神的信心。今天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当其他的很多年轻人都去 clubbing 去那，我能站在这边跟大家来分享见证，我就希望给大家信心。我们爱神人叫互相得益处，我也希望让大家得益处，哪怕各位都是我的前辈，但是我真的相信神他拣选我们有他的目的。所以当我的那个时针从过去一秒到下一秒，从不信到信，真的只是那么短短的一秒，在你的人生当中有无数个秒，无数个数不清楚的 one second。 但是当你的人生需要你感谢主，他给我们自由的意志，给你自由的意志，当你在你很重要的一秒需要去做出你的决定的时候，你是不是愿意凭着一个信心，或者是凭着神给你的那个信心去相信他，去接受他，去愿意跟随他的带领。所以那一次结束以后，我就自认为自己是一个基督徒了，并且呢我也跟主度过了所谓的一段蜜月期，就觉得看天都是蓝的了。我说怎么以前我也没看出天这么蓝啊，当然厦门本身空气就很好，所以觉得干什么事情什么很顺，但是呢自己还是该干什么干什么。所以我发现你信主不是一个结束，只是一个开始。我也不相信你信主就一劳永逸，很多人传福音的时候，所以如果这边要是 90% 以上刚才都没站起来的话，可能我现在讲话是另外的一套词，但因为大家都站起来了，所以我现在要讲另外一套词。不是说你信主就 OK 了，很多人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你可以讲信耶稣得永生进天国，没错，那是应许，但是那是应许，你要想得到神的应许，那为什么马太福音5章上面他说，我现在就特别想有那个恩赐去背圣经，但我还在学，所以我有一点时间，我就比如现在这边我就想操练，但是还是没记住，好像是5章37节嘛，说不是每个说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国。你们不是奉我的名赶，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赶鬼传福音医病，但是我要告诉你，我不认识你们。如果不是神继续带领我，我要就停留在当时的那个基督徒，信主以后的所谓的那个基督徒的话，我想可能我没两天也就被那个飞鸟给吃掉了，因为我还是该干什么干什么。我记得那个时候最夸张的就是喝酒，你知道那个篮球队的人特别是高个子都很能喝酒，然后我们一跟队友出去吃饭，那个厦门的那种大排档夜里面，我最夸张的一次是有一次 喝到第二天早上大概8点钟，把那个山羊都喝出来，那个都已经出来在那边吃草了。因为厦门有一些地方是那种有点类似于像那种城乡结合部的那种，所以说那边那个烧烤店旁边，哎，这怎么过来一只羊，我说这城市里怎么能看到有羊，他那个羊就已经开始在吃草，我一抬头一看天都已经亮了。就是那种纸醉金迷的生活，在你成为基督徒以后没有任何的改变，并且你认为我已经有永生了，所以我还是该干什么可以干什么，主爱我，所以我还是可以该干什么干什么。所以你知道我那个时候我也不读圣经，我也不祷告，我也没有圣经， 我也没想到要去买一本圣经，但那个时候我就发现我有一个特点，我很喜欢带人去教会，并且我很以此为荣，或者说觉得你看我多好，你看我今天又带了三个，明天我又带了四个，我就感觉好像我在点人数。 我也不寻求自己生命的成长，但我就觉得这个事情过得很过瘾，把他们都引向神，把他们都去找神，让他们都去认识这个神。我当时很 enjoyable 让我信主的这份神给他们都送到教会，但是我自己该干什么干什么不够。也可能神当时给我这样的一个心，我感谢主，现在我站在这边我感谢主，但是我真的是想说不够，不够。你自己的生命没有成长，你再传了再多的人，可能我就是那个问主说，主啊主啊，你不认识我了吗？主就跟我讲不认识我。因为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现在你坐在这边你是有救恩的，神把这个救恩放在你的心里，是让你自己，不是通过我跟你讲什么，是让你自己跟神建立 personal 的 relationship。 有些人有恩赐，有传福音的恩赐，有些人有医病的恩赐，有各种的恩赐，那是神给他的恩赐，但是和他的救恩是没有关系的。你的救恩是你跟神之间的亲密的关系。我为什么敢这样讲？因为我自己的经历告诉我，我那个时候最多的一次，我一个月带了十几个人去教会，全信主了，但是我知道跟我没关系，那不是我的工作，那是主的工作，主只是在借用我这个器皿，但是他没有办法给我祝福，因为那些祝福都流掉了，停不住，停不住。为什么呢？你想一想，你喝到第二天八点，你怎么有精神去打球，去学习？你是一个大学生了，所谓的也算是一所重点大学，你就这样荒废自己吗？但是神还是有怜悯。当然这里面我不知道还有多少时间，我是不是该下去了？那个，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认识了我现在在美国的教练，所以我才说我真的相信神对你的人生有奇妙的计划。就像当时那个韩国人他给我传福音的时候，他就跟我写了一句话，他说东远，神给你的人生预备了一段奇妙的旅程。他用中文写，他那个狗爬字在歪歪扭扭的，但是我当时就很奇妙，我当我看到那句话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有那种平安，我说不上来，我现在我们可能可以解释成是圣灵的感动，但我当时我也不懂，但我就觉得很平安，就好像有一个大哥罩着我的那种感觉，好像有依靠了。所以说你真的要相信，虽然可能我们是生活在时间空间内，我们不知道我们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但是神都有预备，神都有掌权。当时在厦大的时候，厦门大学成为国内第一位聘请外籍教练的大学，第一个大学，我就是在那个大学里，我就是当时队里唯一的一个会说一些三脚猫功英语的一个队员。为什么这么讲呢？又要跳回到那个在北京队的经历，因为当时我什么事情我都要比别人强，那个时候我还不信主，所以我背单词，我从我训练场到我的驻地开车40分钟，从南二环，北京你如果去过的话，开到西五环，再加上那个交通，北京的交通来回要一个半小时，我不想浪费那个时间，我就在那边背单词。很多队友看见我就说，你还以为你将来要考个博士吗？啊，你在这什么意思？瞧不起我们呗？啊，我们都在这睡觉，你背单词啊？你就显出你跟我们不一样呗？你会怎么做？把你的书合上跟着一起睡觉吗？还是你顶住压力该干什么干什么？我那个时候不信主，但是主也借用那个时候我的那个硬的那个劲儿，我也不管你怎么想，我就在那边背单词。那些当时背的单词都是死的，因为你没有机会讲，但是那个时候真的积累了很多的词汇量。正好顺便提一句题外话，如果有各位可能来美国以后还对学英文有负担，因为我们现在住的实在是一个华人区，你可能觉得有负担的话，我觉得你背单词最好的方法 学英文最好的方法就是背单词，哪怕你当时记不住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没关系，你就继续背，早晚有一天你会用得上。我自己的经历告诉我，因为到了厦大以后，我们有一个英文角，鲁迅像有一个石雕，那边是一个英文角，如果你去厦大的话，一定到那个地方去留一张，留个影合念一下，因为厦大到处是风景。我们在那个英语角，当时我就发现，哇，原来我之前学的那些单词，那些死的那些在自己不知道在脑子里面哪一个印象深处的词全用出来了，然后再看就越多。所以当时当那个美国教练来的时候，我已经可以讲一些英文了，特别是篮球的那些英文术语，篮球的术语。所以呢，一责无旁贷的我就变成他的所谓的翻译，因为那个翻译他讲不出那些篮球的术语，那我就是又是打，我又是队员，然后我又可以帮他翻译，所以就当时跟他的那个关系一下就变得很 close。 他也是一个基督徒，所以当时在厦大的那段经历呢，我就跟他建立了一个很好的友谊。后来他来了美国以后，我就帮他在那个他自己有一个篮球训练营，做那些那个就像他那么大的那个小朋友的那个篮球训练营，我现在周末也在教这些ABC 我们那个小朋友那个篮球。所以当时我还在中国的时候，他就让我帮他做一些那些小产品小纪念品，所以当时我就在那边每天基本上要跟他有一封 email 的往来。然后呢，最开始的时候发那个 email 要2个小时，为什么呢？我收到他的 email， 他说我要订这个，要给我订这么多鼠标垫，然后这么多的钥匙链，这么多的什么什么什么，然后都打上他那个训练营的 logo， 因为 made in China， 什么东西在大陆做都很便宜。啊，我看到他的 email 半个小时，啊，我要想怎么给他回，我再弄成中文，我再翻译成英文，真的是2个小时。我不知道那段时间我是怎么经历下来的，大概有一年的时间。晚上11点多收到他的 email 以后，但是你知道神他给你当时的那个心意，我已经说了，当时我生命没什么变化，所以我成为基督徒以后，我脑子里想的还是怎么样挣钱，怎么样完成我这个所谓的自己的梦想，做一个体育商人。所以太好的实践机会了，还不花自己的钱，他出钱让我练手，再赶不上比这个更好的事情了。所以就开始帮他做一些小产品，所以我当时发那个 email 我也很来劲，然后就在那边回 email 发 email 2个小时，到后来慢慢的变成1个半小时，因为你的英文在进步。你想一想，每天一封 email， 因为正好时差的关系，我早上一起来就收了他的回复，就一点都不耽误时间的跟那边做生意的感觉。然后我就在那边联系工厂，然后去找那些产品，然后做那些设计稿，也真的是很锻炼。但你好像听起来跟神没有什么关系，就好像我们现在可能有的时候你在上班的时候，你在你工作当中的时候，你觉得可能跟神没有什么关系，其实有关系。24小时乘7的敬拜的信主，就是你在每时每刻可以想到主，你在敲键盘的时候他在跟你一起敲，被领导骂的时候他在跟你一起被骂，当有一些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的时候，不是靠着自己，像彼得，主啊，我都已经撒这么久的网了，你一个木匠，你告诉我往那边下网，我渔夫做了这么多年了，用你一个木匠告诉我在哪里下网，但是他必须要你有那个行动，他下那个网，他才真的发现，主，我是一个罪人，因为他不信。多少次我们自己的生命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也不信。圣经上说，你有信心的话，山都能从这边移到海里，我们为什么移不了？那是说神说的话是假的吗？不信主的人来挑战你说，你怎么解释圣经上的这句话？你怎么回答？反过来反问一下自己，我们的信心有没有那么大？这是一个重点。所以又跳回到刚才，1个半小时，1个小时，到最后40分钟、20分钟，已经练到非常纯熟的那个发英文。因为他是美国人嘛，他是白人，所以他的英文的语法呀，怎么用那些词啊，就自然就给我很多的影响。所以当时突然有一封 email， 我记得很清楚，他说：“哎，要不要你来美国啊？你来美国，对你这个篮球啊，什么各方面的，你都多一些这个提高啊，篮球英语啊，你多一些。我们家又有地方，来住在我家。” 然后我给你找一个大学，你就去那个大学，我给你，这是后来了，我说我愿意的时候，他就说我已经跟你联系好了， Citrus College 在那个 Riverside 那边，那个当时是07年，他们给我免学费，因为我有就是之前的篮球的背景和基础，所以说我简直觉得天上像掉馅饼一样，因为一个家里面父母都是工薪阶层的一个家庭，你拿不出那么多钱让你来留学的，更不要说你可能签证你都过不了。后来的事实确实证明了，我来美国签证两次都没有过。我记得第一次那个时候是07年的大概7月份，我签证我就住在那个广州总领馆，他那个楼上有那个公寓，楼下就是签证的那个签证室。我当天那个时候我想起来主了，所以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我的德性，平时想不到主，就那个关键时候想到了。那个时候我已经有圣经了，毕竟已经过去好几年了，天天领人去教会，要再不拿本圣经说不过去。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在那个楼上我就看那个诗篇，哇，主耶和华你帮助我，你是我的避难所，我一边祷告我一边说，明天早上我一去一定让我签过，因为你是我的神，神迹奇事全都是给我的，好事都是给我的啊，挺高兴的睡了。第二天一签白单子拿出来，没过，没法接受，你不是保守我吗，怎么为什么没过啊，为什么没过啊，就是气得不得了，信的这什么神。但是很感恩，我不是个那种愿意轻易放弃的人，这是以前神在你没有信主的时候给你的一种性格上面的一种锻炼，所以我也不想轻易这样放弃神。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渐渐有一点心态，我觉得我这样可能不太对，临时抱佛脚。后来我在诗篇那个有也有读到那个，也后来我也有读到相关的话的时候，我就特别感恩，就是在那个，就是你为什么临时的来找我，我不会去垂听你的那个祷告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也是突然觉得自己挺亏欠的，所以很感恩当时神没有让我很灰心，所以我又鼓足勇气准备再签一次，两个月以后一签继续在那边读，我就觉得说我已经比上次读的多了，我已经开始每天读一读了，应该这次能让我过了。第二天一去，啪，又是一张白单子。我说完了，两次签证没过。一般你要是赴美签证两次都没过的话，你又是单身，你家里又没钱，那你肯定基本上就过不了了。所以所谓的我那个美国梦也基本上就断掉了。我就说我该干什么干什么吧。一直过了两年，大概到09年的时候，又有一个机会给我签证。当时我就是抱着那种无所谓的那种心态，或者说我那个时候我已经冥冥当中我觉得神在掌管我的生命，我已经信了这么久了，已经生命开始有一些变化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又去签了，当时我就很释然，结果签的时候我就拿到签证了，所以拿到以后我就真的很兴奋，我就觉得哇，以前觉得已经离自己已经没有不靠边的东西，现在好像感觉又出现了，就是心里面那个小火苗又燃起来了，所以我其实是带着我自己一个美国梦来美国的，我想把英文学好，我想去那个 Citrus College， 然后一边打球，然后多认识一些人，将来做一些这种两边的生意啊，什么交流啊，当时充满了一幅特别好的图画。一到美国以后，因为我当时是拿一个旅游签证来的，是那个姚明的那个火箭队当时给我的一个邀请函，是因为当时跟那个他的经纪人有交情，帮的忙。那个经纪人又跟我现在住的教练有关系，所以你看，神他其实可以用一些办法，你想不到的办法来带领你。到了美国以后，当时美国经济危机 ，Citrus College 已经不免学费了。他说我们变卦了，不能免了，因为现在07年的时候还好，09年了已经没法免学费了。所以一个很。当时本来想的是来了这边以后再转身份，转成学生身份，但是他一下就把这条路给我堵死了，因为你没有那个钱让你去读书，所以说也是很感恩的，就是认识现在的老板，因为这样再分享的话可能分享不完了，所以我会尽快结束。所以你能想象你拿一个旅游签证就直接给你转成 H1B 吗？很少，不多， 我就是其中一个。所以我是从旅游签证转成 H1B。当然其实说到这儿，我现在也不怕再报一下自己的软弱，我今年马上十月份我身份就要到期了，因为已经三年了，三年有一个续签 H1B。所以我现在到底能不能，老板会不会继续 support, 然后我的那个移民局他会不会批，再考虑到我之前有申请过绿卡，就在大概去年的时候没有批，我是申请篮球那个特殊人才，但是毕竟这是篮球天堂，所以你可能你要是会个武术啊乒乓球啊什么的，我估计可能还好一点，当时也有点自不量力，但我相信神也都在掌权。不过我还是回到刚才讲的那地方，就是说我真的是发现不要怕，在你的生命当中不要怕。提摩太后书一章八节，神赐给我们的不是一颗胆怯的灵，绿卡没过不要怕，你工作没有了不要怕，把你的一切交在神的手上，你相信他来带领你，你的护照，你的 citizenship 在 heaven。 罗马书一章五章十九节，如果我们只在今生有盼望，你就比所有人更可怜了。你只是在今生有盼望吗？所以我现在在这边给大家做见证，半年以后我会去哪里？回中国。我如果回到中国就再也回不来了，因为我申请过绿卡，我有移民倾向，我如果回去以后再来申请非移民签证，我肯定拿不到。那我是留下来变黑，还是说神会兴起个什么环境，还是说怎么怎么样，我不知道。前面的路对我来说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你说你问我怎么走，我不知道，但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信心的见证，我愿意跟着他的脚步去走。前两天我在听一个牧师讲道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我特别有得着，我也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在你还没有得到神的启示之前，你要谨守小心，你不要走在神前面。你都不知道那个神，你也没有祷告，你也没有去求问神的心意，你也不知道该干什么，自己就按着自己的意思，人的逻辑去做。Be aware, 小心一点。谨守小心，当你自己有神的启示，你知道这是神给你的感动，神跟你讲话，借着异象异梦来提醒你，来指引你的时候，刚强壮胆。有时候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就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什么时候我要小心，什么时候我要大胆，这就是重点。你有神的旨意时候你就刚强壮胆，还没有求问神的心意之前，你最好先小心，不要走在神的前面。所以我今天真的是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跟大家分享。我是怀着一颗美国梦来到了这里，但是过去这三年的经历，特别是最近两年我自己发生的事情，哦，其实我刚才不是想说跟大家讲一个最近的神迹，一直到现在都还没讲呢。那个一会儿大家投票一下，超过半数愿意听，我再继续分享。民主国家我们也没有这种办法，所以我真的感谢主，怀着一颗美国梦来的。但是今天你如果问我你将来要干什么，像我妈经常问我，哎，你都已经28了，你工作怎么样啊，女朋友啊，然后我们都急着抱孙子，我经常我还没有，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我说神会预备的，神会预备的，什么都是神神神，天天神神神，我看你就是神经不正常。我妈，但是没关系，为什么没关系？耶稣他也被人耻笑，他也被那些人，保罗他去雅典传福音，给那么多人传完以后，那些人就讥笑他说，哎，我们听一下这个人再说点什么吧。所以你不孤单，真的不孤单。所以说你相信主会借着你去祝福你妈妈吗？那你就不要担心，不要担心，神给我们的不是一颗恐惧的心，而是有能力、有爱和自律的灵。所以说，他毕竟他是你妈，他再怎么骂你，你相信他也不可能跟你有仇。所以你该传的时候还是要跟他传，该讲的时候还是要讲。神有他的时间，我就是这么相信的。 所以说我真的是觉得感恩，当别人说你神经不正常，说你走火入魔的时候，但是你自己一定要在圣经上面扎根。当我当时在厦大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已经有参加一些聚会，我说了我不喜欢读经，不喜欢祷告，但我喜欢去参加聚会。我记得当时印象很深刻，有一个那种，那当时在大陆都是家庭教会，家庭教会，所谓家庭教会不是在我们这边这么好的条件，是那种在那种犄角旮旯的一个根本公安什么都找不到的那种小民房里面的那样一个小小公寓，或者是怎么样一个小房间。当时那个房间我记得住的是一个比我还小的一个姊妹，大概20岁出头，我当时已经24了，她当时20岁出头，在她的那个房间，我们是用客厅聚会，在她住的那个房间，比如说这是她的一个书桌，她的那个玻璃底下就印着，就夹着一张她的作息时间表。当时我很清楚的记得她写的5点钟起来读经祷告，6点钟干什么灵修，7点钟干什么。哇，我当时想这个人太属灵了，我说我就没有办法成为他这样。这个神造我们，有人愿意传福音，有人就不爱传，我爱传，我就不爱读圣经。哥林多前书不是说了吗，一切事你都可以行，哎，所以我就，但我忘记了后半句。所以说我当时我怎么我也不会想到我有一天我会像那个人一样。所以不要着急，神有他的时间。经过这么一两年的经历，在美国的这些扎根和建造以后，我现在发现我真的需要神，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有多不配。昨天晚上我们有一个聚会，米少，我们在那边San Gabriel Hellman 上面有个16岁的小孩从大陆太原来的，他说我就感觉圣灵的感动，然后我就感觉我自己是一个罪人，我求主赦免我的罪过。那个小孩才信主3个月。所以圣经上说后来的要先来，先来的要后来。我在这边不是危言耸听，故意跟大家作对，但我们现在真的是要有一点紧迫感了。比如说，当然我这个不是论断教会啊，到点要聚会的时候是不是愿意准时来，还是说迟个5分钟10分钟没关系， OK it's OK。 如果你要觉得 it's OK 的话，那神也会跟你说 it's OK。 你自己事情你自己摆平吧，你就是 it's OK， 那你就自己去搞定吧。当然我不知道为什么又说到这边了，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求主怜悯，每个人都不完美，都有很多的罪，重点就是你相信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赦免了你，这也是我们最大的救恩。我们活着最我们的法宝，我们出去打仗用的那个最大的武器。你像其他的宗教在讲说，哎，你要行善积德，你要做好事，你要靠行为称义，成为一个义人，不可能。有些人说啊，我佛教讲我这辈子来我是还上辈子的债啊，这辈子做好了是为了下辈子怎么怎么样。你这辈子的债你都还不清，你可能你昨天的债你都还不清，你怎么可能还得清上辈子的债？你得罪了多少人，做错了多少事，谁敢说你靠着你自己的行为你就能到所谓的那个极乐世界？你乐得起来吗？所以感谢主，他一次的宝血就把我们的罪洗净了。但是你要承认，你不承认的话他没有办法赦免你。约翰一书1章8节，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罪就是自欺，真理就不在我们里面。我们若承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必定赦免我们，洁净我们，脱离一切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就是把神当作说谎的，他的道就不在我们心中。我这两天我自己在亲身在操练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属灵的得着，就是你不管发生再大的事情也好，再小的事情也好，心里不平安也好，有一个我自己的分享，属灵的分享，认罪悔改。悔不悔改得了那是另外一回事，但你要先认罪，靠着神给你的力量去悔改。罗马书7章18节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我们的光景，我们的那个 情况主早就知道了，但是他为什么还要让我们去悔改？因为他要的是我们的那颗心。我真的是发现好多次工作不顺利，或者是交球实在没那个耐心，很多环境发生的时候，先认自己的罪，先不要想到别人。你殊不知可能神就是借着你周围的人来操练你，来打造你，让你变成精兵强将呢。所以很快，最后五分钟，最后五分钟，哎，我都不想走，但是最后五分钟，最后五分钟，最近发生了一件蛮所谓的神迹吧。有一天，就是上周三，上周三本来我们要有在一起，我们有一个查经的，在那个艾琳那个姊妹家里。正好上周三有一些情况，我们就暂时暂停一次，下周三再开始。所以那周三呢，我还在想，这个晚上我要用什么来填补呢？就很奇妙，你知道大陆有一个聊天工具叫 QQ， 那个年轻人的那个聊天工具 QQ， 在网上，哎，就有一个十多年没见的一个朋友跟我说，哎，你现在在哪儿啊？过得怎么样啊？是我以前在洛阳体校的一个队友，十几年没见面了。反正闲着也就闲着，就给他传福音吧。这真的是这样的想法，很亏欠，闲着也是闲着，就给他传福音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同样的感受？当你越信主，越寻求神，你越发现那种世俗的寒暄，见面以后打打招呼，聊一聊股票啊，聊一聊什么最近怎么样，你聊不下去，没什么感觉聊下去。以前很多跟你关系很好的朋友，再见面你不知道该聊什么了，因为好像就是感觉那种道不同不相为谋那个感觉。他就一直跟你讲买什么房在哪里买，哎呀，你现在应该怎么样，然后你应该怎么样赚钱，哪个生意，你都不是特别感兴趣。不是说你不想蒙神祝福，不是说我们基督徒就要过清贫的生活，而是好像就是你想跟他讲更重要的事情，但他就总给你往这个方向扯。那天在 QQ 上的经历很特别，哎，我刚这样随便一讲一下福音，我说我信主了，我说我在美国，他就说啊，我对信仰还挺有发言权的。我说哎，一般人不会这么讲。他说我从小我就把圣经看了一遍，然后我也经常以前去家庭教会。哎，我说这个经历蛮特别的，他比我大两岁，他82年的。哎，我说，然后我就跟他分享，然后我就发现很奇妙，他对福音不排斥，他一直在听。他跟我说他现在在考国家级裁判，篮球裁判，他说他还有22天在考试，他现在在他自己买了一个新房里，他现在已经是小老板了，开了一个房那个二手房中介，就像那个长隆地产这样的，他自己已经开始在做小老板了，他给自己关到这边，就准备在他的新房准备在预备自己的裁判的考试。正好就这个机会，我就在网上就跟他见到了，然后就给他传福音，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他还有22天要考试，他准备在他考试结束以后好好的思绪一下自己的这个人生，他想找一个他的信仰，括弧他又加了一句，我妈妈是信佛的。所以他讲到这边以后，我当时心里面就有一个感动，不能再等了，再给他22天以后再出现什么事还都不知道呢，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我当时就有一个感觉要给他传福音。因为我说到这是因为之前我有经历，我们家住了一个17岁的从大陆来的一个小孩，我在那所高中当篮球教练，那个小孩那个经历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的，我也以后会把这个经历拿出来跟弟兄姊妹分享。我一直跟他传福音，他一直都很抵抗，一直不信，到现在他也不信。终于有一次，他可能生命当中他觉得自己可能冥冥当中有神，他想信的时候，晚上我给他祷告完，我说你要不要信，他其实已经想信了，但是他跟我说一句话，他说明天早上信吧。那我想问一下，如果有一个人跟你说他明天早上要信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回答？只差这么十几个小时有什么关系呢？而且你也不能强迫人家非要今天晚上信仰，做个绝志祷告啊。我们的信仰是自由的，所以我将心想 OK， 第二天早上这很短，睡一觉起来就可以了，所以没问题，我为你祷告，先做一个普通的祷告，明天早上我们再更多的分享。结果第二天他的书包就丢了， 钱包在里面，书也在里面，美国高中那个课本一本都好几十块呢，买一本新的小100块呢，一个书包一丢以后，他的魂都像丢了一样。我当时就跟他讲 Bob， 这是撒旦的搅扰，你的书包不会丢的，我相信你的书包不会丢的，我没有找到，但我就敢跟你这样讲，因为我知道那个角色他就是不停的做一些事情来拆毁你，破坏你，但他没有信主，他也听不进去。那天再跟他讲任何东西他也听不进去，直到今天他也没有信。我不知道神的时间在什么时候，但是该我们做的，该我们去传的，我们去传，但不要因为那一个人去影响你的平安。如果你因为他信或者他不信就影响到你啊，我有罪疚感，我怎么怎么样，那就错了。一切都是神掌权，不是我们让他信的，是神让他信的。所以这边回到那个22天，我一想那十几个小时都能丢一个钱包，你在22天不知道有多少事情发生了。所以当时我就继续跟他传，但当时就有一个情况，已经6点钟了，我要带着那几个小孩去吃饭，然后人家已经在楼下等我了。我这边我就在想，要不然2个小时行吗？2个小时我吃完饭以后回来再跟他传，我就问他2个小时以后你还在吗？但我心里面其实我不想再等2个小时，你不能再等2个小时，12个小时他能让你丢个钱包，2个小时万一再给你来个更大的什么东西呢？所以，但是我信心还是比较小，我还是觉得世界上的事情要更重要，毕竟这是你要该尽的义务。因为我家里住了几个留学生，我要带他们去吃饭的，所以我就其实挺不情愿的，我就带那几个，我就下楼准备，当天只有一个人 available， 所以我就带那一个人他有空，其他几个人都是那个 school trip spring break， 我就带那个孩子去吃饭。哎呀，其实我当时心想，我其实还想去 Best Buy 买个什么东西，我已经把这个事儿，我觉得反正我去买完东西我去 Best Buy， 然后吃完饭2个小时回来应该也可以。我还问他，我说哎，我要去 Best Buy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那小孩说哎，不想去。其实我知道他想干什么，他想赶紧回家玩他的游戏，他那个网络游戏。我说那你既然要不想去，那我们就随便吃个近一点的东西，吃个越南粉什么之类的，我把你送回来我再去 Best Buy。 突然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要不然你给我钱我自己去吧。哇，你知道当时我听他说完那句话以后，我就特别感恩。我当时第一想法就是我就可以马上回去到那个电脑前面去给那个人传福音。你要知道这个背景是在美国，你到哪里你都很少走路的，都一般都开车的，而且国内来的小孩都懒得不得了，都没有人愿意自己走路的。他以前从来没跟我说过他要自己走路去吃饭，就那天他跟我说他自己要走饭。我也不知道是因为他不愿意跟我一起吃饭害怕我又给他传福音，还是因为什么原因，反正那天他就跟我说他要自己去吃饭。我说太好了，我心里其实想给了他钱以后他就自己去了。我马上就回到那个电脑，然后就跟他在那个朋友在那边讲。果然当时那个心里面那个很火热很火热，那个心里面就像我现在站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样的火热。一边跟他分享，我就一边问他你要不要信，你要回答我这几个很关键的问题，如果你在这几个关键你人生的问题你把握住了，你决定了，你愿意这样去做了，我就可以带你做一个节制祷告，把你交在神的手上，你就是一个基督徒了。他说我愿意。所以我就问他，我说你相信自己是一个罪人吗？这个罪不仅是中国的美国的法律的罪，也包括你没有把独一的真神当作神来敬拜，这也叫罪。你不认识神，这也叫罪。你自私贪婪，你说瞎话，你瞧不起人，你等等的一切，这都叫罪。我说话很狠的。我第一次跟你们见面我就敢说你们不要迟到，你就知道我说话挺狠的。所以说我当时就跟他说了很多那样的话以后，我其实心里面很复杂的，我很紧张，当时我就很急迫，然后啪啪啪，然后我就开始感觉就说出那个方言了。这也很感恩，当时我就也之前有一次那样的属灵的经历，所以当时我一给他发完这样的一段话以后，因为是 QQ 嘛，所以我在等他的回复，然后我就在那边很激动啊，在那边一直在那边啊啪啪啪啪啪就在那边讲，然后就指着说撒旦不要来讲，让他说愿意，让他说愿意，让他越愿意。我就盯着那个屏幕，我那边一直我一直闭着眼睛，然后我听见那个滴滴滴滴那个声音，我叫他回复过来，啊，我说哇，我一看见我要说他愿意，啪一睁眼愿意啊，哎呦啊，感谢主。我说你愿不愿意？我说你愿不愿意？ 我说你相不相信耶稣基督在2000多年前为你死，3天后复活，为的是要你叫你的罪得赦免。检查一下有没有错别字啊？没有，发出去啊，又开始像一个神经病一样在那边手舞足蹈的，你知道，就是那种，我现在算知道为什么有人他说他有时候被圣灵充满会有那些怪异的动作。我以前很难接受这个方面，我觉得这些人太走火入魔了，因为还什么有人在地上打滚啊，这个有点过了。但我那天的经历告诉我，你也可以不打滚，在你，问题是你想要去释放，你想把你心里面的那个东西去释放出来。所以当时我自己在我房间里没有人，所以我在那边打滚。然后其实我打滚，但是我知道，我就是想夸张一点，我就是想把我自己心里面的那个高兴，我想不要让这个时候，万一他接一个电话呀，万一他。我不知道他那边是什么样的环境，他是在公司，他在家里，他旁边有没有人，我都不知道。我只能把这些事情交在主的手里，所以我在那边一直方言的祷告，不要让他搅扰，不要让那个钱包再像上次一样，滴滴滴滴滴又出现。他说：“我相信，哈利路亚，感谢主。”然后第三个问题接着来，我问他，我说：“你愿意不愿意邀请耶稣基督进入你的生命？”做你人生的救主，借着他你成为一名无罪的义人，得着他所赐给你的平安和喜乐。经过前两个问题以后，这么 soft 的一个问题来，一般人都是没问题的。所以说当时我已经准备要欢呼庆祝了，果然他来了一条短信，说那个留言说我愿意邀请他进入我的生命。然后我就这边给他发那个主导文，不是主导文，就发一个决志祷告词。我从网上找了一个如何成为基督徒，底下有一个决志祷告文，大概就是那么几条，愿意相信自己是一个罪人，就是刚才讲的那三个问题。所以其实当大家去给别人传福音的时候，你就把住那三个问题，其实很有逻辑性的。你想一想啊，按那种销售的那种角度来讲，第一，先给你一个诉求，问你，你愿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他说他愿意。那你怎么除掉你的罪呢？哎，我讲的不是一个销售的技巧，这是我们的信仰，这是很认真、很严肃的一件事情。你如果觉得还有另外一个人能够赦免你的罪，你去找他。你觉得那个什么佛也好，还是那个挺着大肚子的，他能赦免你的罪，你去找他，你看他能不能。我就敢把这样的话讲出来，因为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副标题就是你一定会亲自的去经历他，每一个信主的人你一定会经历神。所以在座的如果你还没有信主，你今天有感动你就信，不要怕。就像我当时信的时候，我也连圣经都没有看过，但是你就算不信也没关系，因为我相信神自然会兴起他的时间他的环境。所以那天那个经历告诉我，你想让你的生命你的生活更平安吗？更喜乐吗？你去做传福音的事情，哪怕你不知道怎么传，哪怕你不知道该怎么讲，你去做，你真的会有喜乐。把你自己的灵命的成长和你跟别人分享去结合起来，像我发现你背圣经，你可能一直想背圣经，你不好背，但是当你去跟别人分享那个圣经的时候，讲出去的时候，那个力量，或者说那个刻在你脑子里的那个印象是非常深刻的。我们听到行道并不是就此为止，也要把这个道传出去。我希望今天我站在这边这一个半小时不是荣耀我自己，如果当时刚才我讲了任何让你觉得那样的感觉，求神怜悯，咔掉咔掉咔掉。我只想做一件事情，荣耀神，传福音，希望借着刚才的这段时间的分享，跟各位，跟我们在座亲爱的弟兄姊妹有属灵的交通，让我们的信心得以增长，让我们继续活在神的旨意里，让我们可以说主你来， 阿们。谢谢。
是，没问题，非常的好。我们很谢谢杜克弟兄他所分享的见证，还有给我们的激励，真的有一把火在他的里面。当我们愿意传福音的时候，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保罗他从启示认识福音的奥秘，他讲说福音是神的大能，所以今天我们只管去传，圣灵会做人手所不能做的工作。今天我们只管高举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看见是的，在全宇宙当中只有他是我们的主，只有他是神。我们何等的稀奇，福音真的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那这个大能也包括主耶稣基督，他怎么样为我们来，他为我们受死，他为我们借着死败坏了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他怎么样从死中得着一个极大的释放，将他的生命能够赐给我们。今天这个大能实在是叫我们经历到了，我们每一个神儿女得救，我们得着一个极大的释放，从一个没有盼望的，今天我们有盼望，从前我们在多少的捆绑底下，今天我们得着了释放。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就是经历到福音真的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今天若是我们当中你还没有相信，还不认识这位主，我们盼望今天就是这个机会。福音在这里已经传了，弟兄的见证在这里述说了，今天就是我们能够蒙恩得救的机会。从前有一次穆迪弟兄他传福音一个晚上，哎，他的福音讲的是非常的好，但他到最后他就跟所有来参加的这些福音朋友啊，跟他们说，你们回去想一想，明天我们还有聚会，明天你把你的答案告诉我。他说你们回去好好的想一想。但是那一天晚上就发生了芝加哥的大火，好多好多人第二天都没有办法再回来了。所以穆迪他就说他非常的懊悔，今天传了福音，今天就是机会。弟兄刚刚讲说，也许过了几个小时又是什么书包掉了，也许再过了一段时间不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了，但是弟兄姊妹，现在就是我们蒙恩的机会。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付了代价，留了宝血，我们的主他何等的渴望现在就来寻我们，现在他的血来买我们，现在就带我们归回他的羊圈。我们再来唱一下刚刚我们唱过的那首诗歌，因他活着，因他活着。今天我们不论你还有什么样的难处，不论你面对前面还有什么样的不明白，不晓得下一步会怎么样，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位主，我们因他活着，我们能够面对明天。神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来到地上，神的儿子为我们付了代价，他死他也复活了，那空坟墓就是我们得救的记号。好吧，我们先把这一首诗歌唱一次哈。那我们唱第二次的时候，我要邀请在我们当中，你若是愿意相信接受他成为你的救主，你愿意真的是有一个把握，因他活着我能够面对明天，因他活着我就有了永远的盼望，你可以站起来，我们来相信，来接受他成为我们的救主。
神差爱子，他名叫耶稣，他慈下爱，一直宽恕，得力复活，是我的自由。那空坟墓就是我的旧地记号，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 生命充满了希望，指引他活着。神才爱子，神才爱，愿意相信的，愿意接受他的，请你站起来，你可以站起来接受他。一直宽恕是你复活，他已经为你死了，他已经为你从死里复活了。从坟墓就是我的救的记号，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因他活着，因他活着，我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撒旦冠冕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请我们都站起来唱因他活着，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我们的生命中充满了希望，因为我们的主活着。我们盼望在我们当中若有福音的朋友，我带你做一个决志的祷告，我祷告一句，请你跟着我祷告一句。主耶稣，我愿意相信你，接受你成为我的救主，我心里相信神已经叫你从死里复活，我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神，你赦免我一切的罪，你带我一生走永生的道路。主，我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主，我们的里面充满了感谢，因你活着我们能够面对明天，因你活着我们有希望，因你活着我们人生才有意义。主啊，愿意这样的福音在这里传扬，我们祷告你得着荣耀和赞美。主，你吸引我们把自己来交给你，奉献给你，一生愿意来跟随主，来侍奉主。愿你在我们的当中你得着荣耀和称赞，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